Okay, we're in the second part of Genesis chapter 6, verse 4.
我们再继续在谈的是创世纪第六章第四节。 在六章四节里面哦，的英文的翻译哦，跟这个希伯来文是有不一样的。这个说法呢，它的英文翻译成说那些Nephilim哦，是在天使跟人类的女儿好交合后才来，它是用来到。那个英文的版本其实是写反了，他说先写说这些巨人好在地球上。 然后再说，哦，之后那些上帝的儿子跟女人在一起。
Yeah, but don't be surprised by an English translation that doesn't make sense because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你不要觉得这个很意外啊，就是英文的这个翻译是错的。其实，在圣经里很多地方，他们英文的翻译也是错的。
Yeah, because obviously, you know, people don't have babies. You know, the baby is not born and then you have sex afterwards. You have sex first and the baby comes after.
因为你一定是要先有性关系才会生孩子啊，所以这个次序绝对不能错啊。That's
just common sense.
这是我们常识。
Okay, so after that, when the sons of God came into daughters of men. So here we have the sons of God, that's the fallen angels. And now they're choosing the woman. Remember, they could choose whoever they wanted.
好，所以呢，这实际上的状况是，这些上帝的儿子，也就是天使们，他们来到地球，然后呢，选择他们想要的女人是人类的女儿。好，那你不要忘记哦，他们这些天使想要选任何人类的女儿，都会成功，因为他们实在是太俊美、太完美了。所以呢，他们因为结合，所以他们的孩子就生出来了。
And this would be written as the mighty men of old or something like that. What do you have there?
而这些呢，所生的孩子就是上古时代的那些大英雄。而这些讲大英雄的话，我们就应该要谈一下下这个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些神人。好，所以其实这些在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些很重要的这些神人啊。 其实什么宙斯啊什么的，其实就在那个时候出现的。实际上，他们就是天使跟人结合生的孩子。Yes,
apparently Hercules was the son of Zeus.
这边呢，我们讲一些希腊神话里面的故事啊，就是宙斯他跟一个叫 Alcmene 的一个女人类的女儿，他们结合，然后生了一个大力神。那个大力神就是最有名的一个希腊神话的神。 大部分的人读到很多希腊神话的故事，都是从荷马这位文学家的著作里面读到的。因为荷马是一个文学家，所以我们不太确定他所写的这个大力神是不是真的存有的这个传说里的，还是说是他自己荷马他所捏造出来的。当然没有一个神是真正叫做宙斯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宙斯。那但是他有可能是一个天使，所以这个宙斯有可能就是一个堕落的天使。当然我们不是要相信这些希腊神话里面的这些事情啊，来当做我们的实证。但是的确，希腊神话所提到的这些故事是有一些吻合我们在谈的在创世纪里发生的状态。
And this mythology, like the Greek and the Roman mythology, is really no different from mythologies that you have all around the world in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而这些从这个希腊或者是罗马的这些古代神话，跟在地球其他世界各地所发生的神话，其实那些神话的故事都蛮相似的。那等会儿也许我们还会再举一些其他的例子。所以我们现在回到这个。 创世纪六章四节所提到的那一句话，就是那就是上古的大英雄。好，这个其实是可以跟这些其他地方、跟那个时代的一些神话是可以相互相呼应的。所以那些天使们来跟人类的女儿性交，这个事情是完全违背上帝的法令的。 好，就是这又回到我们刚刚下课前说的，就是我们上帝永远都会先把规则讲清楚啊，所以我们如果做错什么，就一定会有后果。 在整个的圣经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呢，如果用这个原文看会很清楚的，它是用所谓的命令句来谈的，也就是说你一定像命令一样，你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那个。
And what this is doing is God is talking to your volition.
而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上帝在对我们的意志发出命令。
Remember, it's your volition which decides the outcome of the angelic appeal trial.
因为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是会决定正的正向顺服或者是负向的叛逆，会结果会造成天使征战的一些审判的结果会不一样。即使是一个基督徒，他还是要用到他的自由意志来决定到底以及去理解上帝他的规则是什么。在我们的儿童营里面呢，这些儿童福音里福音营，我们一定会跟儿童们讲说上帝希望你做什么是对的，那上帝不希望你做什么那是错的，你要做对的，你不要做错的，这基本上是上帝很基础的一个他的一个原则。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如果没有去学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做对的什么时候要做错的？但是如果你很努力的去读圣经，你就会很清楚上帝认为的事情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而且当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要学习怎么样去变谦卑，然后去顺服神认为对的事去做，然后也顺服哪些不对的事不该去做。而我们呢也一样学习
about God's love for us,
上帝对我们的爱
and the grace that he's given towards us,
还有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然后呢这才会让我们可以学习到对的动机，让我们可以顺服于神。
The scriptures about what they should be doing.
所以很多的人他们都觉得说，哦，我爱神，好，我也知道神爱我，但是他们却没有花力气花时间去学习圣经来了解上帝认为我们该怎么做。所以呢因为没有去学习，所以我们呢就很有可能，即使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一个非基督徒，我们就跟着我们原本的这个很自然的就去犯错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罪性。而也许每一个人的这个会犯的错会容易犯的罪不一样，但是不论怎么样我们就是有罪性，就是会有这样子的趋势，是比较容易去做错的事。那但是也许呢，比如说我有一种坏习惯，就是去假设我是很容易去讲别人的那些闲话，那另外一个人他也许没有这样子的这种罪性，所以他很容易就会看到我会讲闲话的这种坏习惯。那这个人也许没有这个坏习惯，但他有别的罪性会让他去犯其他的错。好，比如说，所以我们一个人呢在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经句哦，他就根本就是在讲我们自己的弱点，可是呢我们也会有一种习惯，就很希望就看到了那个讲我们自己弱点的那些经句，我们就想要赶快翻过去，就忽略它。所以呢我们变成更需要有一种谦卑的态度，看着那些经圣经里面提到我们的弱点的时候，我们更是很认真的说，嗯，这就是我的问题。所以呢圣经里面的这些句子就刚好像是在跟我们的自由意志对话一样，他就在讲我们的问题，我们该看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对那些天使也是一样，在他们要来这个渗透到人类的基因里面，他们想要做这个坏事之前，他们就已经知道他们不可以这样做，而且甚至告诉他们，如果你这样做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好，所以在犹大书的第二章
and Second Peter chapter 2,
还彼得二书的第二章
Okay, it tells us how these fallen angels are now in Tartarus,
都有提到说现在这些堕落天使又跑去跟人类女儿性交的这些堕落天使现在都被关在黑暗坑里。
And they would have known about that before they committed their crime.
所以他们都是在做这个坏事，这个犯这个罪行之前早就知道这个是不可以做的。好，我们现在看一下犹大书的第六跟第七节。
Jude 1, 6, 7. Okay. The angels who did not keep their own domain.
好，这边写到犹大书一章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But they abandoned their proper place.
When you say place, it means position?
Yeah, that's right.
It's not a location.
Not a location, but more like a position, yeah.
好，所以这边讲到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其实不是住处啊，就是说他没有守他自己该有的一个角色。这个讲的这种角色或他的位置哈，应该是比较像是他们应该要有的一个行为哈的这个意思。所以正确的位置或者本位是意思就是说他们不该离开他们天使该有的角色而去跟人类的女儿去发生性关系。当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他帮很多的一些被鬼附的人赶鬼，那些被鬼附的那些人也是那些所谓的这个堕落天使，这些魔鬼哈，进到人的身体里，那也是他们不该在的地方。所以呢，讲到说这些天使他们没有守本位，好，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在该有的位置。好，所以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就讲到的是这个字就是位置，他没有在他对的位置，就叫本位。
Okay, and then it goes on to say that he has kept them in eternal chains of darkness.
好，然后说主用永远的锁链把他们拘留关在黑暗里。因为天使他本身就是一个光，所以光你是没办法抓住他，没有办法用把链条锁住他的。所以他这边所讲的是把锁链把他们拘留在黑暗里，就是把基本上就等于把他的光给关掉了，所以他就不存在一样被关起来了。就像从这个物理学来讲，就是所谓的黑暗就是没有光就叫黑暗，所以当你把那个光给关掉了，诶，就是黑暗，它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当然从物理里面来说有一定有一些的学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边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代表就是光代表他们的这些天使，他们就已经没有光了，所以他就等于是根本没有办法再动了。而那些天使也是有魂的哦，他们所有的思维什么的都在魂里，可是却因为没有了光，就好像他们没有了身体，他们就没办法动了。从那个时候算起，这些被拘留拘捕的在黑暗坑里面的这些天使，他们到现在应该已经有5000年了。而这些天使们从那时候到现在5000年来，也许他们并没有所谓的那种疼痛啊这种感觉，但是你想想看，这些非常苦毒，他们头脑里充满苦毒的天使，让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可以有任何的功能，就变成被锁在一个黑暗中的那个状态中，你可以想象他们就基本上就是卡住了，完全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行为能力，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折磨。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黑暗坑，这个堕落天使被关的地方，它并不是一个永远都会存，他们还是会被移出的，他们现在是暂时在这里。
Because it says here that they're being kept for the great day of the judgment.
所以他说在经句第六节最后一句，他说他们在这边呢是等候大日的审判，也就是说他们全部现在被关在黑暗坑里，等着将来会有很大的审判。好，这要再过来看启示录的第20章第10节，在这一个章节里面讲说撒旦会被推进火湖里，那其实呢，这一些堕落天使也会是跟着撒旦一起被推进火湖里的。
And also Matthew 25:41, it tells us that the lake of fire has been prepared for Satan and his minions. They usually translate minions, but this is his fallen angels.
好，在马太福音的25:41里面也提到说，撒旦跟他的这些同党的会被一起送进火湖里，就是指的是这些堕落天使。而我们讲说大审判呢，其实在很早以前就是在天上就已经判定，好，他们已经将来要去火湖了。 好，因为呢，在之前的那个审判已经下了决定，说这些堕落天使跟撒旦都要去火湖里。那但是呢，后面呢，这个现在的这个时期，都是这一群被判刑的罪犯，他们申诉期，也就是说，在申诉中间呢，最后的结果会变成是按照原判让他们去火湖，还是要让他们可以免了罪。好，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这申诉期。
And we know from the prophecy of Scripture that Satan will lose his appeal trial. That's why he's thrown into the lake of fire.
但是我们也知道，从这个圣经里面的这种先知性的这种整个的描述哦，最后撒旦是输了，他的申诉是不成功的，所以最后他是一定会被送进火湖里的。所以这是不会再有另外一个宣判了，因为其实撒旦跟这些堕落天使在很早以前的审判里面就已经宣判他们是要去火湖里了，所以不会再有第二次的宣判。好，然后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里面有讲到，在撒旦跟他的堕落天使群们会被先送进火湖里，然后呢才会有大白宝座的审判，这个是对那些非信徒会有的。
Yeah, so they're two separate events.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件。而这些现在被关在黑暗坑里的这些堕落天使，他们之后会得到一个另外一种身体，那那个身体是让他们可以被送到火湖里去烧死的。因为当他们如果是原来天使的状态，他并没有真正的身体，他只是光嘛，所以这样子的这种形体是没有办法感受到火湖的这种烧掉的痛苦。就像那些其他天使一样啊，这个天上的那些被蒙召选的这些好天使们，他们就是光啊，所以他是完全可以飞进太阳里面，也不会感受到被烧的感觉。所以对于那些堕落天使来讲，他们要被送进火湖被烧之前，他一定是要换成一种可以让他感受到痛苦的某一种身体。而这些堕落天使他们有的那个身体是不是真的会烧掉的，它是会在火湖里就一直被烧，一直被烧，一直被烧，永远的永生的被烧，所以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状态。
Isn't that good enough reason to motivate us to evangelize, right?
Scare them death.
Well, no, but it motivates us as well, because we love these people. You know, we should have learned to love the unbeliever, and we know that this is the outcome they face, right?
而我们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传福音给非信徒，因为他们将会得到在死后也最后也会在大白宝座的审判之后会被送去这个永远被烧的火湖里面，他们也一样会被一直被烧，永远的在无尽的这个火焰中无尽的被烧，所以是很恐怖的。而使徒保罗呢，他为什么会在他的那个信里面写说他真的非常非常的为那些犹太人难过，因为他甚至会想说如果他可以代替他们进入那个火湖里，他都要为他们而死，因为那真的是一个恐怖的一个折磨。但是保罗是不可能替他们死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得要用他们的自由意志去决定是不是接受神所给的救恩。但是呢，这个圣灵充满的保罗他会这样写，是因为他真的有这样的想法跟态度，虽然这个是不可能发生，但是他想要为他们而死，那是他那么爱那些人的一个表示。而保罗呢，他对这些非信徒的爱就好像耶稣基督对我们世人的爱一样，他是有那么那么高的程度的爱，所以让他有这样子的期望，是说他能为他们而死。好，然后在这个犹大书一章第七节呢，又说又如索多玛、阿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
Since they in the same way as these indulged in gross immorality and went after strange flesh.
他们既放纵行淫，追求逆性的情欲，好像那些天使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 所以这边呢一章第七节说到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把那些放纵行淫的人互相这个在索多玛和阿摩拉这些城的那些非常放纵的这些行淫的这些罪的人呢，把它比喻成跟那些天使他们来到人间跟人类做爱，把它当作同一件事情，因为他们说这样都会得到永火的刑罚。
Okay, now we're going to stop for a break. During the break, you can just have a quick look at that passage in Genesis 19.
我们要休息五分钟，在这五分钟请大家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九章。
And then we'll come back in 5 minutes.
然后五分钟后开始上课。